你的圣灵也特别的与我们的油漆房牧师同在。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亲自的继续的来引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读圣经。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是哈该书一章的1到15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咱们经文读完。那我们今天给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游牧师，那他分享的题目是"神同在的建造"。那这个信息的分享是我们建堂建人系列的第二讲。好，我将时间交给游牧师。
好，大家能够听得见我讲话吗？
可
希
以，
望
可
能够
以，可以。
听得见，可以的，可以，那就最好。好，那我要特别第一要谢谢真的所有的同工们，在昨天其实我们临时要把这一个的敬拜放在线上，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其实因为有了很久我们都没做过，所以还是有一点的挑战。我们特别谢谢，要特别谢谢 Judith、Jackie，还有其他很多的同工在这一方面所摆上的，我们特别的感谢主。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同在的建造，也是我们关于 建这个殿我几个长老牧师，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信息。我自己选的就是哈该书这里刚刚 Ruth 传道帮我们读的这一段的话，我心里面因为这一段话，我也得到很多的鼓励也愿意在这里把这些鼓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等我。首先，我要来看看，我要 share 我的 screen。好，我就这个 share。好，大家能够看得见吗？好，
我有
希望
播
大家
放的
能够
状态，
看得
看
见。
到，
啊，
不是
行
播放
吗？
的
现
状态，
在？
现在可以，
啊，
现在。
现在可以了，是吗？好的，好的，好，这个是神同在的建造。那我们刚刚已经咦，这个怎么？这好像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没有办法。进到另外一个图
你不能 page down，对吧？
啊？好了，好，这个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哈该书，这里用大流士王，我们的版本是大力乌王，其实原来是 Darius。所以它翻译作大流士跟大力乌都是可以的。新比较新的译本是用大流士王，所以我这里用的是大流士王，但是这两者其实是指同一个人，就是大力乌王。我一直习惯的也是用大力乌王，但是这里的圣经比较新一点的，它的翻译就是用了大流士王。好，那我简单的来稍微讲一讲，这个建殿的过程跟哈该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一段的历史，这个历史其实要从公元前606年开始。60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去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就打败了南国的军队。然后他掳了一批的人去巴比伦这个就是差不多第一次这个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被掳。我们一般来说，开始巴比伦攻打犹大人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概公元前606年。那耶利米先知也特别讲到，你们这样子被掳去。一共要70年，70年之后，神一定把你重新带回来。那我们也大概稍微我要稍微讲一讲，就是公元前606年，这是巴比伦王第一次来到，但是真正圣殿被毁是公元前586年，所以这个又是过了10多年的时间才圣殿被毁，犹大的整个的国家也在那个时候完全的被消灭。所以现在是这里所讲的是公元前537年，离开我刚刚讲的606年，就是刚刚70年。那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被打败了。现在真正的王是古列王，古列王是波斯的一个皇帝，他是对以色列人有相当仁慈的对待，所以他就容许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公元前大概537年、536、537，我们也不一定搞清楚到底是他们那一段的时间，总是有一段的时间的。 那现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就会看见有一堆的人，是第一次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第一样做的事情就是要重建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是神，我相信神是喜悦的这一件事情。但是当他们想要建殿，过了没有多久之后，有一班的敌人，这班的敌人其实当你看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人，其实他们这班的敌人还是同一批的人，他们都是跟以色列人要作对的。敌人要，他们来到这里，看见他们建圣殿呢，他们就说啊，我们跟你一起建这个圣殿好不好？我们都是拜耶和华的。当然，他们不是拜耶和华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拒绝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的要求啊。这个是大概共536到530年的当中的这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530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古列王去世了啊。古列王去世的时候，就是对以色列人最好的那一个的王，就在那个时候就离开世界了。所以从530到520年，一共有10年的时间，敌人一直用各样的方法，到王我们等等会再讲。他会利用各样的方法来阻止建殿的工程啊，那一直到了520年，就是大流士王第二年的，神就借着哈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大概是公元前520年的事情，神借着哈该鼓励大家来重建圣殿。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建造圣殿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哈，我们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要建圣殿就可以建圣殿，犹大人的敌人当时假装自己也是敬拜耶和华的，要求跟他们一起建殿，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这一批的犹大人就非常的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当犹大人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来阻止他们。当他们阻止，本来他们阻止就自己来阻止。当他们的计划不能够成功的时候，他们就去王的面前控告他们。那个时候，这个王已经不是古列王了，是冈比西斯第二世。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古列王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无论是怎么样，就是古列的后代。那这个王就禁止了犹太人来建圣殿这一件事情。所以建造圣殿在那个时候就停了，也有很多的难处。10年之后，这个皇帝已经换了。有这个冈比西斯王，经过一段相当乱的时间，就换了大流士王但是犹大人其实不知道这个新王对犹太人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一刻的建殿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如果这个王不许他们的话，或者甚至派一队军队来抵抗他们的话，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也知道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其实在经济上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当他们从波斯来到耶路撒冷，其实到现在为止还10多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在经济上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其实要他们建造圣殿，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他们没有余力来建造圣殿，那超过10年的停工，本来他们很兴奋的，一来就要建圣殿，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冷淡下来了。那不知道神是不是还要他们建圣殿呢？还是他们就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哈该的信息稍微简单的讲一讲， 大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间还没有来到，但是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啊？什么叫做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呢？意思就是，其实我能够了解的就是，当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把四面的墙壁首先建好。然后呢，在天花板，然后他们再建造上面的天花板，当他们的天花板已经有了的时候，就是代表他们的房子，已经是建好，他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也就是代表他们，自己住在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房子的里边。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中文翻译这殿。原文它的用的字是房屋，所以这个房屋是耶和华的房屋，但是这个殿、这个房屋、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房屋，仍然是荒凉的啊。这它就是来比较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但是耶和华的殿呢，仍然是荒凉的。所以你们今天的生活就有很多的遭遇啊。那哈该就讲了很多啊。他们生活的一些的问题，他们碰到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哈该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来建造圣殿，而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大概哈该的信息。哈该书不长，哈该只有2章的圣经。今天我们大概只是讲1章跟第2章的头几节的圣经。我们后面的信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两次神说提醒的，就是你们当行差你们的行为。有两次神讲了两次，你们当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什么东西呢？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破在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是第6节的话。这里我一直在想，这里。是讲什么人呢？这里其实不是在形容一批贫穷的人，而是一群非常努力，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撒种，他们不是没有种田，他们撒了许多的种，但是收的少。他们不是没有东西吃，他们吃了，但是不饱，不是没有东西喝。喝了，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们穿衣服确实不是很暖。赚钱啊，这个讲得非常的尖锐。你们得工钱，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这个是一群自己努力工作。努力的希望改善自己的生命，但是是一般徒劳无功的人，他们很劳力的来改善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发现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办法，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然后神在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呢？我要告诉你们，这一切有原因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告诉他们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我特别命令这些东西发生的。为什么天不降甘露呢？为什么地没有出产呢？为什么这个地土是干旱呢？是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里神明显的在告诉百姓的状况，神自己在负起责任。这些事情不是你们运气不好，不是你们种了很多田，但是那一年运气不好，所以没有多少的收，乃是我造成的。但是我这样子做，我是需要你们思想这当中的原因。我想你们去明白我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期望。我想这个是哈该先知对以色列民所讲的真正的一个的真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到底神的殿是不是对他真的是这么重要吗？我想，其实神对于他的殿，其实没有那么样的注重。但是，当百姓专门顾自己的房子，不去顾神的殿的时候，这一个是一个价值观的表示。到底自己的需要是重要呢？还是很重要。我们记得大卫啊，上次麦长老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大卫王对先知拿单，他自己做了王之后，他自己对先知拿单说：“看呐、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悦柜反在幔子里。”所以你能够看见大卫比较自己住的地方。跟神的约会在什么地方？他自己心里面就有一种没有办法平安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神没有吩咐大卫建殿，其实事实上，神说你不能够为我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才为我建殿。但是神还是欣赏大卫的心，神还是预备了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这个道理，他什么事他会想到神，他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会想到神。有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神因为他们忽略了建殿，使他们在各样的物质的缺少，神是不是有点小气呢？是不是神就好像你建我的殿呢，我就给你很多的物质来交换？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了解，就是其实神不是的，神不是小气，神其实没有缺少，一个殿其实对他不算的什么，神使到他们缺少，是对他们的一种的教导，要他们思想自己的行为，其实。一个更深层的功课，就是当人把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的时候，最后必定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唯有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不但在物质的供应，神会供应我们，神也会把满足，叫我们因为这一些的物质而得到满足。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单只是当年神对哈该、对那帮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教训，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当人把自己的需要放在首位的时候，最后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最后，就算你得到所有的物质，你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把神当作首位。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不单只我们不管我们物质要什么啊，我们会得到真正的满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还是要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还是种得多，收得少吗？哈该书第1章第6节说：“得工钱， 将工钱，我这里有个词打错了，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地方跟这个比喻是相似的呢？可能我们有些人非常努力的去做生意，但是没有太大的结果。有了一些的结果，还是不满意。我希望得到下一个生意，就是最能够满足我的，是不是？我们常常的努力去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成果不多。有些人天天加班，但是没有人欣赏。我知道，现在在有些的地方，996，好像香港也开始这一种的风气。人家就一直的加班，但是做的事情没有人欣赏。有些人竭力的去争取各样的成就，啊，希望自己能够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常常觉得不够，不断的得到一个成就就去追求下一个成就，得到一个成就就去追求下一个成就，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增加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些人尽量讨好所有的人，但是无论他讨好所有的人，他的朋友始终不多，心里面也不喜乐。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生在物质丰富的环境的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说，香港今天虽然香港的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身处在物质丰富的环境的当中。但是，我也深深的相信，有很多人心里面仍然是感到是空虚的。今天我们还是做得多，收得少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啊，真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故事，我读到，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到马拉基书3章10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3章第10节。我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试试神呢？我当年就是，其实我因为自己，靠自己赚钱来美国读书，所以呢，我的经济的情况一直都非常的不好。等到我去graduate school 研究院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些的薪水，当年的薪水大概是500块一个月。其实500块很不错了，因为当年的住大概是150块就可以有一个有一个 apartment 来住，所以一般来说有500块算是不错了。但是我就读到这一段的圣经，我要把1/10全然送入仓库，500块，1/10是多少？1/10是50块，50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啊，因为当时吃饭大概不需要2块，所以50块很多了。我心里面要把这个50块放进奉献箱里面，心里面非常的不舍得，啊，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不舍得。但是我说哇，我要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如果有一天神给我5000块，我500块就更没有办法去奉献给神了。所以我就从500块开始，我能够好好的奉献。我自己就就好像很困难的，但是还是把这个50块放进奉献箱里边。我发现那样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差不多一生人赚钱的一生人，我都在学习这个的功课。我发现我能够学习这个功课，有一样的东西就是神给我样样都满足，神没有给我，没有叫我发财， 啊，我很感谢神，神没有给我发财。如果神真的在这里说，有的时候我当年说是，如果神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那就好了啊，那我一定是发财，我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神没有。我回想，今天到年纪大了，我再回想，我要感谢神没有叫我发财，因为如果我发财的时候，我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呢？我会不会就忘记了我的神呢？我会不会我发财了之后，发现我的财物还是不够，我要不断的去争取更多的财物呢？我发现我的一生是足够的，神给我的是足够我能够生活而且有余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啊，我能够自己有足够的。我想在这个世上，这个是一个学习来奉献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回想的时候，我说真的是神，真的是敞开了天上的窗户，请福。这个福不一定是财，而是神自己，他把他的福分赐给我。我也深深的在这里，我要劝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你有的钱不多啊，你可能有的钱是很少的，你就拿去拿这个十分之一，可能很少，就是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寡妇的2个小钱。其实寡妇不止奉献了十分之一，她奉献的更多。但是无论是怎么样，你可能是寡妇的那个2个的小钱，你用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是真的是。真的是一个信实的神，神真的是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请福于你啊！你这样子，我不是要试探神，我可能是我只是这个是我的信心可能还不够的时候，神说你一次试试我，试一下。我试一下的时候，我发现神的话是可靠的，我就感谢神。我想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故事啊，学习的不见得是很好，可能跟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他有更加慷慨的奉献啊。我自己要奉献的时候，心里面就是一直的就是在学习，我要奉献十分之一，我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样子的一个的态度。好，接下来，我想问，下面我要继续的讲今天哈该的这个的故事。神要一个圣殿，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他为什么要一个圣殿？你记得所罗门在历代志下6章18节，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呐，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当然，我们能够知道所罗门所建的殿，比起所罗巴伯、比起哈该他们所建的殿要好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就是这样子，所罗门建了这个殿之后，他还说：“我建这个殿是不够你住的，我建这个殿是没有办法叫你得到满足。”但是圣殿代表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圣殿？神有了圣殿，是代表神住在这个民族的当中。这个民族因为有神，就显明他们是独特的一批一批的人。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这个的圣殿就代表了神就住在他们的当中。然后，不单只是神住在这个圣殿的当中，人民的敬拜有一个中心点，就是到了耶稣的年代，他们过节的时候，犹太人过节的时候，还是去圣殿来献祭。他们可以在这一个的敬拜的一个中心点，可以敬拜，可以献祭，可以守节。不单只这样，这个还是一个见证，向世界。 显明神在人间，神没有放弃人，神特别在这一般的人的当中，叫人看见的时候可以相信。所以我相信神要回归的这一批的人民来建圣殿，不是为了因为他自己有需要，乃是为了这一般的人民，他们属灵上能够有一个更新。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给我们今天机会，有机会建造一个新的教会，这是一个恩典。神不单只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比较好的聚会的地方，其实我心里面一直的祷告，就是神要重建的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神要重建我们这一个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神重建我们。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摆上，在很多地方是不够的。我们盼望神重建香港圣经教会西环堂，能够成为一个更合他心意的教会。我深深的相信，我盼望神要建的圣殿，无论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可能建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始终这个目的是一样的，就是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神要重新的建造我们。盼望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建造这一个新的这个殿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就是我们不单只是因为几个月之后我们能够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感谢神，我们要求神叫我们的灵命、我们的里面的这一种的建造，我们里面的有一种的建造，盼望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更能够更能够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我希望这个是我们教会能够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啊、一个的啊、一个的目标。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世上，百姓是遵行的。我们很感谢神。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我在想，这个殿只用山上的木料，那比起所罗门啊，我们上次如果你记得，麦长老所讲的啊，在大卫他穷他的一生建，用了很多很多，积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给所罗门建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殿只用山上的木料，比起所罗门用的材料，真的天渊之别了。但是神说我会喜乐，且得荣耀。我们可以看见神看重的是什么？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一同开始建造圣殿。神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借着哈该再次告诉百姓，他说：“我与你们同在。”无论是在哈该的年代，还是在今天，当神的百姓愿意听从神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这是我深深相信的，也愿意我们的教会，圣经教会，是一个我们愿意听从神教导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以至于他会与我们同在。在建殿这件事上，神的同在最少有两个地方显现出来。第一个，他胜过了敌人的拦阻。当以色列人重新建造这个殿的时候，以前的拦阻也再次来到， 啊，这一批人，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又在建殿的时候，他们又再来想要拦阻他们。他们起初的拦阻失败，又就继续的上诉大流士王，要他下令停止建这个圣殿，讲得非常的好听。如我读了一些的书，他们的这个的上书是写得非常的好听。那大流士王，我们或者是大力乌王，那就重新他说这个事情我要重新翻以前的命令，以前王先王的命令啊，他就从以前这典籍的库的当中找到古列王的原址，发现古列王啊，就是他们的开国的古列大帝，古列王曾经降旨要重建圣殿，不单是这样子，而且经费由皇帝来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发现。大流士王就照着古列的这一个的原旨，吩咐以色列人的敌人一定要容许他们继续的建造，而且要从河西的款项的当中获取一些的银子，做他们的经费。圣经没有记载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收取波斯王波斯的那些的经费来建造这个圣殿啊，圣经其实没有记载。我想有可能他没有真正的收取，但是无论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看见神何等的丰富与他们的同在。所以圣殿在4年之后，公元前516年来完成。啊，这个圣殿当然是比较旧，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完整。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是神自己与他们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啊、一个的一个的事实。还有一样的东西，就是神自己在2章3节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存留的，因为他们当中其实586年圣殿被毁，等到他们537年回去，可能有些老人家还存留的，他们还没死，他们见过从前这殿，从前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因为这个殿没有办法跟所罗门的殿来比较，现在看起来这是什么殿呢？”但是神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2章第7节，第2章第9节，殿本身的大小，其实并不是神给这个殿的价值。殿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也不是神给这殿的价值。神因为这个殿得到荣耀，是因为人的心愿意顺服神，来建造这个殿，所以他就赐福这个殿，所以这个殿以后的荣耀必大过以前的荣耀，必大过以前的。我们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想，这个哈该他们所建的殿其实还是很小，我们不知道以后在耶稣的年代，可能这个是他们当时所建的殿，慢慢的加增，慢慢的变得更大。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已经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荣耀。但是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 把这个圣殿毁坏，我3天要重新的建造。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殿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那个殿其实会被拆掉。但是耶稣自己曾经把自己的身体来比喻圣殿，他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毁坏，我3天把它重新建起来。”这个是指着自己的身体，他3天复活。虽然面前这个殿很小，但是人看起来不算的什么，但是到最后，这个殿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殿为什么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每一个神所吩咐的建的殿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必然是超过一切人手所建的殿。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殿的时候，我们也不单只想到这个是一个实物，啊，是一个建筑物。我们也想到，耶稣曾经把他的身体比喻做一个圣殿，也就是说，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殿，就是预表的耶稣的身体，预表的耶稣基督。愿意我们今天所建的殿，当然我们所建的殿是很小，比这殿更小，可能也真的不算得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说，我们预表我们所建造的新堂，也是同样的预表耶稣基督。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面想要得到的是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啊，真的是满充满耶稣基督的同在，以至于他的荣耀超过一切人手所建的殿，我相信，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建这个殿的时候，当我们去建神的殿的时候，这个殿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我盼望这个也是，当我们去建新堂的时候，这个是有我们也是我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地方，神要赐平安给我们，因为这个殿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最后，我在这里要说，在细幻堂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我说，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新堂，在一般人看来都不算大。有人告诉我，INECC 在星光戏院。它大到一个程度，我们零头都不是，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其实不算大，大概只有1万尺多一点。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大的教会，人家有大的教会，我们为神的缘故感谢他们。但是我们要建造的不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一个大的教会，而是在一切的事上。我们有神同在，神要在我们当中居首位，那个是重要。神的殿，神要在我们当中居首位，到底哪一个重要？神的殿，还是我的家？神自己，还是我的需要？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的在思想的，因为我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当然最自然的就是我的需要是最主要的，有剩下来的才给神。但是，我深深的，神再一次在我预备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的信息就是，我自己看神重要呢，还是我自己的需要是更加的重要？我就跟神说，帮助我能够看着你更重要，看着你自己的吩咐更重要，你的命令更重要。我也能够说，盼望我们在香港的 这个的环境的当中，当我们真的把神看作是首位的时候，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空虚，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丰盛，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被神、被圣灵来改变。有人说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圣灵，我非常的同意，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圣灵。但是我们好好的追求圣灵，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改变我的生命。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改变，我对神再一次有一个兴奋的心。神真的是不得了，有神在一起真好啊！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兴奋？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我也能够说，有的时候连我都没有。我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以致我对神真的有兴奋，然后我们才能够出去。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出去，认真的寻求神对我们在新堂的里面有什么使命，然后我们用力的去完成神对我们的使命，无论是我们在社区的里面。摆上啊，神要我们所摆上的，还是我们把福音真的是传到地极。无论是怎么样，神给我们的使命，愿意我们能够因为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叫我们的生命再次丰盛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做。我深深的相信，如果教会要增长，让我们先在值这一方面先增长。然后这个量会自然的来，也盼望今天当我们读了哈该这一段，大概在2500年前写的这样子的一篇书，可能他们的情况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我们能够从当中真的能够知道神今天。对我们有什么话讲，也愿意我们今天能够顺服神，在他的今天他自己的心意的里面对我们的指引，好不好？我今天想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当年记着哈该说这样子的话，主啊，当他们样样缺少的时候，当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做成的时候，天父，你告诉他们，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他们要去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要愿意把你自己放在首位。天父，我们今天同样的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你自己的提醒，主要帮助我们真的以你自己为首位以你自己为我们满足的源头，主要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的心意被遵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真的被你自己会得到荣耀。而我们会被你重新的建造，愿意西环堂能够被你重建起来，愿意西环堂能够真的有一次更大的复兴，愿意西环堂的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我们的心被你完全的得着。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借着哈该先知他的话来鼓励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心肠。
好，我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想我们一会儿会在祷告当中来回应。接下来是我们有一些的家事的报告的时间。